我们读一处非常熟悉的经文，在新约约翰福音书，新约约翰福音书第14章第6节，约翰福音14章第6节，149页，新约149页。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我们今天就是念这一节的经文。如果参加过布道家格里汉牧师的聚会，你会发现有一个相同的布置，就是在那个大布道会讲台的后面一定有一长条，一个标语，长条的标语上面就是写着刚才所念的这节经文。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有人就问格里汉，放在你这个布道会的这个场所布置的时候，就放在那个讲台后面呢？他说：“我每次站起来布道的时候，要借着这节经文提醒我是站在耶稣基督这个应许之上，站在主耶稣的应许 promise 答应他的上面。同时他说，我认为这节经文也是耶稣基督最好的自我介绍。布道会主要的目的就是把耶稣介绍给人，最好的介绍耶稣的方法就是引用耶稣自己的话，而耶稣基督自己的话里面最能够把他自己充分表明出来的就是这节经文。所以这节经文实在是我们百听不厌、百传不倦，太宝贵、太丰富，也太甘甜。每一次我们思想到这一节的经文，我们就被神的爱所吸引、所激励、所充满，想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所具备的3种不同的身份是这样奇妙的配合，又是那样子奇妙的能够适应全世界每一个人的需要，因此他配称为人类的救主，因此他也实在是做了人类的救主，因为他是道路、是真理、是生命。这是主耶稣自我介绍最好的一个自我介绍。他并没有强调他在这里面做了什么，但是他是告诉你他的身份是什么，从他的身份上你可以体会到他做了些什么事情，你也可以从他的身份上明白他对你我的关系是如何。因为这3者道路、真理、生命实在是全世界人类的共同的需要。因为生命是关系活、关乎活、生活的活，没有生命不能活。真理呢，是关乎知、知道的知，我们人活在地上需要求知，所以它不仅它是生命，它也是真理，同时它又是道路。道路关乎行，行动的行。我们常常说你不要讲理论，你告诉我路在哪里，那表示说这个行动怎么做呢？是道路是关乎行，关乎活，关乎知，关乎行。这3者是全世界任何一个人只要是正常的人，只要是个活着的人，他都需要，他一生就追求这3方面， 是要活下去，然后求知，求知结果呢，把所知的用在应当用的地方上，这是行。我们人最大的悲哀就是说知而不能行，知道很多但是行不出来。主不仅给我们生命能够活，主也给我们真理能够知，主也给我们道路能够行，这三者加起来，这是真正能够满足全人类每一个人的真正的需要。那么你讲这个生命的活啊，每一个人不信耶稣也会活了，我们当初不信主，我们不是也是活得好好的吗？但是我们那个活啊，是不能够活到永远。我们人的活有限度，人一生年日70岁，强壮可到80岁，这是摩西的诗歌里面告诉我们。虽然摩西活到120岁，他还是要走了。今天世上我看再多没有活过200岁的人，圣经的历史里面最长寿一个人969岁也走了。人类在地上的年日实在很短暂，这个活，人如果不信耶稣，他的活只是一个短暂的活，有限度的活。但是耶稣给我们这个生命呢，是永恒的生命，永远的生命，能够活到永远的。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曾经死过又活了，而且活到永远。他为什么要死呢？一方面说是为着解决我们的罪，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替我们罪人解决了问题，这还是真理的一面。另外一方面，耶稣必须死，死了下到阴间，然后3天后从阴间里出来了。这个证明什么？证明他不被死亡拘禁，他这个生命就进入死亡，又从死亡里出来了，他打败了死亡，他面对死亡没有惧怕，他在死亡的里面，阴间里面克服了阴间的权柄，打败了阴府的魔鬼，主宰魔鬼，他从阴间里出来了，从死亡里活过来了，他复活了。复活的主，这证明他是胜过死亡的。他既然胜过死亡了，所以他说他有保证，有权威的说法，他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定复活。他复活我们也有复活，他如何我们也如何，因为我们与他合而为一了。信主人把耶稣的生命接受到里面来，这是复活的生命，这是一个复活的生命住在里面，就是我们将来确确实实有复活的保证。因此他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活到永远，不是几十年就结束的，这个生命是永生，永生是永远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永恒的生命，这个生命是不死的生命，这个生命是打败了死亡阴间魔鬼的生命。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在十字架上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释放了一生因为怕死而做奴仆的人。这主，这个生命的主啊，他把生命赐给我们，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活到永远的活，活到永远的生命，这叫永生。因此这个活是我们人人都需要，这个活突破了时间空间的限制，活到永恒，活到永远，活到今生，到永世里面去了。这个生是我们需要的生命，这个活才是真正的活。所以耶稣基督是生命，这个生命关乎活，给我们带来一个永活永远的生命。第二，他也是真理，这个真理是关乎知，我们不信耶稣的时候也有知识。今天在座也许有不少人，也许是少部分啊，还没有真正清楚蒙恩得救了，但是我相信我们中间都是知识分子，都受过相当教育。你不信耶稣也有知识，甚至也有智慧，也有人很高的智慧啊，他没有信主，但是那种知识智慧呢，是有限度的。世界的学问都是相对，没有绝对，无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常常改变。你看教科书每年都在改版，都在修正，一改又修正，一直修正。如果是最后的真理，就不需要修正， 人间的学问就是在一个相对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时间空间一改变，这些所谓的学问所谓的真理跟着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也许我们认为这是进步，这是进步。拿进步这句话来说，既然是进步，可见你前面还要往前，还要再往前，那就证明说并不是最后的真理。一个真正的真理，永恒的真理，绝对的真理，它不要再进步，它已经到了，没有不可进了。所以真正的一个真理是最后的，是绝对的，那只有耶稣基督是。你说我们有没有一点点武断的说法呢？你绝对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说我是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真正的真理啊，是能够释放人脱离捆绑。世界上的真理呢，不过是满足头脑的需要，不能够填补心灵的空虚。世界的学问越大，可能里面内心越空虚，越觉得不能满足，越觉得不能满足，说学然后知不足，越学越不够。浩如烟海的学问你能学得完吗？古人是皓首穷经啊，头发念白了，一经还没穷了，他这能力还不能通了。不晓多少学问，现在知识爆炸的时代，你能懂多少？我们每天都在读书，就永远觉得赶不上这个世界，太快了，就是跟不上。但是这些并不重要，真正重要能使你自由。你有了这个真理啊，它给你带来一个力量，这个力量能够帮助你胜过一切的试探，胜过一切罪恶的引诱，胜过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胜过一切自高自大的念头，胜过一切的败坏邪恶污秽诡诈种种不好的东西。有力量，这是真理。真理叫人得以自由。人犯罪了就是罪的奴隶，人信耶稣了就是耶稣的奴仆。做耶稣的奴仆有力量胜过那个原来做罪的奴仆所胜不过的那个捆绑，那个罪的捆绑。我们今天信了主，接受主的约束，当初不信主受罪的捆绑，捆绑和约束完全不同。捆绑是消极的把你捆住了，约束是积极的保守你，不让你再犯罪。因此今天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得到真正的自由，就像火车走在轨道上一样。你说火车自由不自由？从一个角度看它非常自由，火车来的时候谁都躲开，那平交道一放下来谁都不敢给它碰，它过去了得让它走，它很自由。但是火车的自由只限于铁轨，它的轨道上很自由，越轨就糟糕，不能动弹，越轨出事不能动。基督徒是不是自由呢？很自由，这在基督里的自由，我们在基督的约束之下的自由，而不是在放任的、放纵、狂妄的那种在罪的一种捆绑之下的那种滥用自由的自由。我们是真的自由，不是假的自由，是在灵里面得到释放、得到平安、得到喜乐、得到智慧能力的自由，而不是那种吃喝玩乐、升官发财、天天钻那个世界的自由，那种是捆绑。但是在基督里面是真正的释放，所以我们需要这个真理。人认识这个真理了，就轻看世界的一切，把世界的得失利害恩怨祸福啊一笔勾销，得也好，失也好，福也好，祸也好，平安也好，灾难也好，健康也好，疾病也好，只要是出于主，我尽其在我了，该做的都做了，我敬畏真神了，不敢任意妄为，不敢偏行己路了，我守住地位了。至于如何外面给我的是好是坏，是称赞是讥评，或是任何正面反面的，我都无所惧怕，也没有惭愧。为什么？有真理，真理在我心中做主，我知道该如何行，而有力量去行所当行，也有力量去执所当执，这个叫做真理。这个真理给我们来的真知确见，这个知是真知确见，这个知就是真正我们需要的。所以说耶稣不但是生命，他也是真理。还有一个道路，这个道路的意思，这个道路就是关乎行，就是方法了、行为了这方面的道路。这个道路是表示说指出一个方向来，该如何去做去行，这很重要。刚才我讲过，真理中间已经有能力了，可是主还要加强一下，它不仅是真理， 而且是道路，道路是完全讲到行，讲到如何行的事情。我们今天不信耶稣也会行，我们也会行，我们也会行善，我们也有一点力量去拒绝罪恶，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在任何情况之下，面对任何对象，我们都能行善，都能拒恶，不能。我们可以行小善，拒小恶，对某些人行善，对另外一些人我们不能行。我们对朋友可以行善，对仇敌就不能行善，对那个对我好的人我爱他，不好的人我就不会爱他。我们的善是有限度的，是有限制的，是有分别的，是很狭窄的，是建立在自私的基础上的。因此我们这些人所谓行啊，都是不彻底的，枝枝节节的，局部的，头动一头，脚动一脚，不是治标，不是治本，乃是治标的。这样情况之下，我们的行啊，实在拿不出来的，见不得人的。我们说无善足尘呢，写信没有善足尘，实在无善足尘。我们有什么善呢？我们的善从肉体挤出来的善，经不起一点考验。所谓善门难开，善行难继，不能继续，善行怎么继？今天你行善行善，行到后来人家骂你了，对付你，你赶快门关起来，善门关起来，不要再行，行下去就越来越倒霉了。不做好事的好，做好事越做越糟。我们常常靠自己行，就是这样行的。但是今天主给我们道路，这个行不仅包括我们的行为啊，行为上我们要行善，我们行善是为着主，我们向他负责，从他支取善的生命，然后善的生命活出来就是善行，我们向他负责。今天我又比方说，今天我又感动帮助一个人，拿钱也好啊，拿神的话语也好啊，拿爱心啊，什么同情的心去帮助，帮助完了，这个人将来他是恩将仇报，他反而咬我一口，对付我了，那我心里怎么样？如果你是从你自己的里面肉体中的良善，你一定恨他，还要想办法报复他。但是这个从主的生命里面来的良善呢，不是这样，那就是你对我如何是你的事儿，我应当对你好是我的事儿，因为我要向主负责，我向他负责。我若对你不好，我对不起主。你不管怎么对我是你的事儿，我应当对你好是我的事儿，我应该说的话说了，应该做的做了，爱听不听，爱听那是你的事儿，我应当说应当做，我因为向主负责。你的反应如何我不必考虑，你对我好也好坏也好，反正主知道。因此这样的来，我们行善行的彻底，不是看人的反应如何，那是看我的存心如何，我存心应该做的做了啊。我们古人说，假如我这一世这个好的事儿做，千万人无往矣，千万个人都不理他，我就看着视若无人的，我应当做的就做了，不应该做的是再多人称赞怂恿你我也不做，因为我向主负责。这是一方面。再一点，这个行还有一点最重要的行啊，这个道路啊，是指着我们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我们人与神之间不能来往，因为人这方面有弱点，人有不圣洁，上帝是全然圣洁的。我们讲天人之间呢有问题，有很多问题，因为在人这方面有很多见不得天的，见不得神的。人有骄傲，人有嫉妒，人有诡诈，人有贪心，人有恶念，人有种种败坏的事情。天那方面是完完全全的，无懈可击的，天是完完整整全然圣洁，全然公义，满了爱心，满了慈爱，满了信实，没有话说的。那么我们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人，怎么能够去面对这位一点毫无瑕疵无玷污的神呢？所以就需要有个中保，需要有个中间人替我们解决问题，那就是人神人之间的桥梁，就天人之间的一个桥梁。谁配做桥梁呢？必须这个桥梁本身也是无瑕无疵的，它也是无懈可击的，他在这么做中保，一手拉着神，一手拉着人，把两者联合起来。谁配这样做呢？只有神自己。耶稣基督就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是神本体的真相，他是上帝的像，他就是上帝的化身，他是从天上来到地上做人的那位神。因此是他自己来了，没有人能够中选，没有人能够负起这个责任。上帝亲自透过他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来到人间，成全了这个奇妙的救恩，一手拉着天，一手拉着地，天地之间合而为一了， 或者正确说天人之间合而为一了。这样一来，这个路打通了，这是真正的道路。世界也有许多路，都是行不得也，行不得。还有人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啊，每条道路通罗马，不错，这话是对的。我也到过罗马，罗马是很多条路都可以，多少号公路都可以到达罗马，但是那是地上，条条道路通罗马是对的，因为它是地上，但是通天之路只有一条，只有一条，除了耶稣基督别无拯救，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实在是真理。这句话彼得所讲实在有道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只有他是完全的，他是圣洁的，而且他这条通天的道路不是不出代价做的，他上了十字架，流了宝血，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使我们这些本来该死的人，因为他流血了，我信了他，我的罪得赦免，我在他里面，天父不再看我那个败坏，但是看主那个完整，不再看我的污秽，看主的圣洁，不看我的不义，看主的公义，不看我的仇恨，看主的慈爱，不看我的虚假，看主的信实。总而言之，在主的里面一切都是好的，在人的肉体中一切是败坏的，天父因着我们信耶稣缘故，不计较我们的败坏，他单单看他的爱子的完美，我们在他爱子里面也分享了一切的丰盛。因此这样子就是主救人之道。世界上虽然是条条道路通罗马，有人说得好，有人说是殊途同归啊，好像有人引这个话来讲殊途同归，各种不同的道路结果归趋是一样，好像都能够上天堂。另外有一位这个神学家他讲得很妙，他说这个殊途同归啊，结果是同归于尽，同归于尽，殊途同归是同归于尽，那个殊途都通到地上的道路，不是通天的，通天只有一条，通天只有一条，因为只有主出了代价。你说很多人这个很多忠臣烈士，他也流过血，断过头颅啊，怎么样，不是也是很好吗？但是因为他本身也是罪人，罪人就是流血舍了，除他自己都没不够资格，哪有别的力量去帮助别人，帮助我们，只有一个无罪的，全然无罪的，他去死了，他的血是干净的，才能洗我们罪。其他人你我都是罪人，我死了不能救你，连我救我自己都不能救，因此没有一个圣贤豪杰配做这条通天的桥梁，只有神的儿子，换句话就是神自己来做了。感谢主，这个是道路。关于行，生命关乎活，真理关乎知，道路关乎行，这三者加起来是全世界人类所共同的需要。我们进一步来思想，这是很奇妙，道路、真理、生命这三者呢，安排的次序也有讲究的。主不是说先讲我是生命，我是真理道，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次序的安排也有讲究。我们读经啊，不是挖字眼，不是抠字眼念，但是你要晓得圣经里面的话没有一个字是错的，也没有一个次序是随便安排的，都有它的道理在。我一再的讲过，我们读经要把自己读到圣经里面去，而且要读经的要实在在带着一个全然相信的态度，晓得圣经的话奇妙，你把这一节经文读它20遍40遍100遍，你就看见很多亮光。很多人说我这个太熟了，这一节每次读了就这么回事，因为你不肯下功夫，你没有用心，你要求主给你智慧，你把一节经文读它100遍试试看，你会看见很多你从前没有看见的。这个次序的排列，道路、真理、生命有讲究，生命在底下，在后面，不是说不重要，它是根基，它是根基，上面道路在第一，强调行是第一。如果准许我这样讲，基督教，我们不喜欢讲什么宗教啊，这是未能免俗了，通俗讲法，基督教是强调行的宗教。总统蒋公纪念他，上次我们纪念他是提到行的哲学，我想那个行的哲学是脱胎于圣经，因为要讲行的，主一再讲你照着去行吧，你去行，强调行为的重要，不是口里面讲讲爱你爱你，你要行啊。可是这个行就大有讲究，怎么行呢？肉体中间没有良善，你我去行行不出来啊，所以需要先信，信了主给我们带来一个真正能够行善的生命，然后就行出来。可是我们一般人呢， 都不大晓得这个真理，以为说基督教讲信心宗教，不靠行为。对，我们是讲信，要信得救，不是靠行为。但是你信了之后啊，如果没有行为啊，就不足以证明你的真信。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身体没有灵魂是死的，一样的道理。因此行很重要，我们不能空口说白话，我们所讲的和我们所行的必须一致，行放在前面，道路在前，行在前。那么什么人能够行呢？真正信的人才能行啊。你如果不信，你里面没有东西，没有提供行的动力，你怎么行呢？信，把神信也，信就是接受，接受神了，神里面有丰丰满满行善的力量，因为神就是善，这个善活出来的时候就是善行，就是基督徒的好行为，所以要发光。这怎么发光呢？如果光不到你里面来，你怎么发得出来呀？你里面没有光可发了，就怎么如何发光呢？先把光接受进来。耶稣说我就是光，我是世上的光，跟从我的不在黑暗里走，又讲到行了，你得跟从他才能走啊，才能有光。所以你把光接受进来就能发光，你把生命接受进来就有文章，他到底就会做。但今天基督徒啊，不是单单做个文人，像当地当时的文士法利赛人没有用，一个指头都不动。我们需要能够真正把道行出来，那才能够真正证明我们是个信耶稣的人。你怎么证明你是信徒呢？看你的行为能不能发光。所以行，道路放在前面。那么道路在前呢，下面有个真理，这个行不是乱行，需要受真理在下面拖着它，真理来引导它，好像理论来引导实际实践一样。我们需要有个理论的这个真理在那边，作为行动的一个真正的规范。规范没有他的约束带领呢，这行就乱来了，好像野马一样，一个配头把它罩住。真理是配头，道路是个马，要想行需要一个配头把它控制住，这是真理。那么先是讲到道路，然后真理，最后讲生命。也说一切根基在生命里面，往下扎根，向上结果。你生命越丰盛，上面的行为的花朵开得越茂盛。所以生命在下面做根基，不是不重要，放在最后的根基。距离现在大概有十四五年了，我们不确实的时间我不太记得。十四五年前，张其昀先生，文化学院的这个创办人，他抱准了这个总统蒋公成立一个基督教研究所，那当时请我去负责这个所长。那天呢，开这个基督教研究所开始成立以后啊，他们有一个在文化学院里面呢，有一个他们叫做像塔形的一个建筑物，在这第四层楼上呢，他成立一个叫做德生堂，道德的德，生命的生，德生堂，作为基督教研究所在那里面啊，设一个所址在那里，那是个礼拜堂，在一个不是教会所办的大学里面，居然能够成立一个礼拜堂，那是上帝的恩典。那么这个献堂那天呢，是他这位张其昀先生呢，张晓峰先生，他就在那儿，他就演讲了，他演讲他就强调说，中华民国是祷告来的，他不是基督徒，他会讲这个话，就圣德恩典。他说当年国父孙中在伦敦蒙难，如果他不祷告，他不能脱险，他不脱险就没有他这个人了，那还有中华民国吗？是中华民国是祷告来的。哎呀，那天我很感动，他以非基督徒的身份能讲这句话，他说我们国家是祷告来的，所以我有信心，他讲信心相信啊，既然祷告来的，那么这个国家一定上帝会保全，他讲这个道。后来他就讲到这个德生堂，他就讲到这个德生啊，他的道德在上面啊，德生，他就强调说我们这个堂啊要传扬一些啊，就讲到仁义道德的事情。我们不能怪他，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的着眼也是道德，他强调道德从这里生发出来，道德生堂。这个德生堂怎么来的？有个戴德生先生，这位晓得是内地会的创办人。戴德生这个堂呢，当初他有点纪念这个戴德生先生，他是当初内地会的创办人，到中国来传道，实在是爱中国人。他说我有一千条的性命，每一条性命都给中国人，我有一千磅还一千万磅，我不记得多少万磅的这个英镑，我每一磅都献给中国人。他是就来传福音的这么一个热诚。 这个德胜堂想纪念他。那么这位张先生讲完了，轮到我来讲道的时候，我就强调了，我这个德胜两字啊，道德在上面，下面这个生啊，不是指的学生，不是叫造就一个道德的学生，乃是指的生命而言。生命是道德的根基，道德下面没有生命的话，这个道德是什么？假冒为善，靠不住。人肉体中的良善是靠不住的，必须有生命做根基，上面道德的花朵才能开出来，开花结果。道德的花朵怎么来？底下有生命，生命的根基培养出上面道德的花朵。所以我们说人道还是要天道，注入天道，这人道就是头头是道。不然的话，讲人道讲道德，那何必到礼拜堂来听？很多讲座讲修养讲的都很好讲，但是到礼拜堂来干什么？要听生命之道。我们需要接受耶稣的生命，我们的道德才有根基，才会源源不绝的开花结果。不然的话，我们行个小善，行了一点好一点良善，开一朵两朵花谢掉就完了，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神的道是永远长存。因此真正扎根在诗篇第一篇里面，一棵树啊，扎根在溪水边，按时候结果子，叶子枯干。为什么？因为有不断的提供水分养料上去，有根的，所以上面就能开花结果，源源不绝。所以这个德生堂，我就强调应当是把道德建立在生命上，这个道德它是真的道德，它是上帝所悦纳的道德，才是能够持久的道德。德生堂，你想到这件事情，所以这个次序的排列，耶稣讲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刚蒙恩的时候啊，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训练单位啊，在那里面又参加一点侍奉的训练。那时候我每天要背一节经文，要背经文。那背这一节经文呢，他们一定要背十四，约翰福音十四章六节。我总是把次序颠倒，我背总是把生命放在前，也就是说我是生命真理道路，以为生命是重要，好像这个下意识里面是生命是重要。但是慢慢的思想是很小的，这实在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次序排列并不是因为生命不重要放在后面，但是最重要放在根基上，放在根基上啊！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助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你看通天之路只有一条，没有两条，没有两条，就像天无二日，国无二王，路也没有两条，真正的道路只有一条。通罗马的道路是地上的路，通天路只有一条。因此在这里看见，这是使耶稣基督的自我介绍。再进一步来思想，耶稣的身份是弥赛亚，弥赛亚是希伯来话，翻成希腊文就是基督。基督什么意思呢？这翻成中文来是受高者，接受高牧。什么叫做受高者呢？古代凡是在犹太人面啊，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身份都得有高，相高报一报，一报下来他就好像就在承认了他的身份了啊，就像现在按律做什么工作啊，按律做长老啊、执事。那么这个就是啊，高为从香高处他报下去，高立高立香高所立，那就是先知、祭司、君王三种身份啊。那么你看这个生命、真理、道路三者呢，也分别能够适合这三种身份。你看啊，这个真理就是先知，先知是传扬神的道，传扬真理。那么君王，君王是什么？君王就是讲行，君王就是带领，所以人讲的君王就是带领百姓行在上帝旨意之中的人。君王就是要行，就怎么带领你做，就走这道路方面。那么祭司方面呢，就是关乎生命，因为祭司是为了人的生命去赎价。祭司旧约时代人有罪了怎么办呢？犹太人就拿牛羊杀了，把血交给祭司叫圣所去赎罪，所以祭司是为着人的生命赎价赎罪，所以这个是关乎生命。祭司关乎生命，先知关乎真理，而君王呢是关乎道路。一个君王如果你不能够把一个国家的这个整个的目标定下来，带领全国人民走一条路，富强康乐，你看你说道路啊，你要指出目标来。你君王做什么？是领导全国走一个有个标杆，我去走。你要去行，你要诸般的建设要做，你不能行讲理论干什么？所以这个君王最要紧是关乎道路，关乎行。那么这三者呢，也就是耶稣基督做弥赛亚的身份，也分别适合他所介绍的生命、真理、道路。再一点， 刚才我讲过，我们全世界人都需要他。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人都有三个基本的毛病，一个是弱，一个是弱，很弱啊，没有力量，无力行善，无力去恶；一个是愚，愚昧的愚，很愚蠢，愚昧，愚拙；还有一个是乱，乱七八糟，乱，什么事情都不能够按部就班，总是的乱，冲突矛盾，内在和外表冲突矛盾，心理生理上冲突矛盾，环境心境冲突矛盾，很多乱。今天整个世界乱得一塌糊涂，为什么？这就是人的病根症结所在。这个我要讲的，将来为什么怎么能解决这三者？一个是我看弱，一个是愚，一个乱，这三者是人的通病。而耶稣基督这个身份呢，正好能够适应这三者的需要啊，他的生命能够救弱，把弱变成强。人为什么说会死掉呢？弱，软弱，软弱，最后都死掉了。我有这个，从前有过这个腹膜炎的毛病，开刀好了以后还有点后遗症，常常肠子会粘住。在国外我是住在医生家里的，那些医生说弟兄怎么要给我看看病，他看着他说你这个不是病，是弱啊，他是 weak， 不是 sick。 这个 weak 很讨厌的，弱跟病不一样，病你可以开药来吃，弱不是药能够治，它得靠时间疗养，得靠生活的规律，得减轻你工作的重量等等，它是这些，不能吃药。病可以用药来救，弱不是药能够吃的，得有培养，培养你的体力，慢慢培养壮了，你就自然不会发生这个粘肠子或什么粘在一起，不会，你没有力气，弱，所以才会这样。这不是种病，他说，当然严格讲也是种病态，是弱。弱到极点就死了。你看一个人如果弱的时候，我今天身体有感冒的话，我就站不住，讲话我就力气就靠这个桌子，再弱一点就坐下来讲。有人坐着讲道啊，有个坐着讲道，有个叫做王在的先生，王在牧师，他告诉我他就坐着讲道。有一次在新加坡讲道，我们俩都在新加坡，他礼拜天讲了三场，我也讲了三场。他告诉我，寇弟兄，今天呢我第一场是站着讲，第二场坐着讲，不知道第三场是不是躺着讲的。他没有没有，然后呢他站不住的坐着。他并且讲过坐着讲也有道理，什么道理？有榜样，圣经榜样。马太福音第五章里面，耶稣到了山上，既已坐下，门徒到前面来，耶稣就讲道。他耶稣讲的是坐着讲，他根据圣经啊讲的，他坐着讲有道理。那么我们如果弱就站不住，再弱就坐着，再弱就躺下来了，对不对？躺着躺着不能动了。再弱到极点就躺，一躺就不起来了，一病不起就死掉了，弱到极点就起不出来了。他这个弱不能站着，我们讲站立得住，他站不住。这是灵性，刚才也是这样，灵性软弱极点就死在最终过犯罪恶之中，一直躺下去不能动。因此这个生命就是帮我们救弱为强，把弱救成强。今天有主的生命在里面，就刚强壮胆做大丈夫了，就能够面对一切的试探，我们能够胜过他，不被他捆绑，不被他诱惑，有力量抵挡罪恶，这是强。救弱为强靠生命，那么救愚为智，把这个愚昧变成智的，只有靠真理，靠真理，只有真理能够救我们脱离愚昧。我们人都是愚昧，多少都是愚昧，不要以为说我们都是很有智慧，我们的价值观念也常常改变，而且许多地方也我们的看法想法也不见都对。举个例啊，有一年在东京有个世运会，在日本东京开个世界运动会，我注意到那个报纸记载啊，他们都有划船比赛啊，划船比赛的时候，世界各国的选手好手都在那集中划船比赛。结果那个比赛结果的时候呢，有两件事情发生都很感动人。一件事情，这个比赛进行中啊，有个澳大利亚的这个船子选手翻船了，怎么搞的翻船呢？这一翻船呢，那么别人都不管他了，就是争夺，大家是争先恐后，就抢第一了啊。但是瑞典的选手就停下了，在他旁边呢就停下来去把人救起来。瑞典呢就把这个澳大利亚的选手救起来，船翻了他就下去救他，但这一救啊耽误了很多时间的结果呢，瑞典得到第十八名，得了十八名，救人结果得十八名。那每次选比赛中间呢，最好第一名得冠军是个德国人，他们一组了几个人在一起，中间有个选手，德国的选手啊，是个主要的选手，夺手掌夺的很重要。 他正到了东京之后啊，接到他母亲的电报，说父亲死了，父亲死了，照我们中文讲的奔丧啊，赶快哭着回家奔丧了。但他这个先生他觉得虽然父亲这个死了，可他并没有回去，他打个电报或者给他妈跟他爸跟他妈妈讲，他说我没有办法，我需要为国争光，为国家争光，我就不回来了，等我得到胜利再回来。他不去不回来，结果他得第一名。那么当然个人见仁见智，各种看法想法批评都有了。那么按照这两边呢，实在讲讲，这两都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基督徒，就瑞典的和这德国都是基督徒。那么有人就看到这是这个瑞典勇敢的去救了澳大利亚这个澳大利亚籍的这个选手啊，他自己是落后了，是18名了，那实际上是勇于舍己，他舍己救人，他虽然是失败了，但是他应当是应当给他一个什么鼓励，今天讲什么讲，因为什么，他是在勇于舍己，他放弃了这个竞赛，是救人要紧，救命要紧，救命比得一个奖状更要紧。但是那个德国选手呢，他不回家，父亲死他不回去，他为国争光，也有他的道理，虽然东西这个伦理观念不太一样，可是在他一个人死了你赶快又怎么样，他能够去为国争光，说的也对，耶稣说了你要去传扬神的国，让死人埋葬死人，这些圣经不晓被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诟病骂，说这基督教无法无天。但是主的话呢，是意思说抢救灵魂重于埋葬死人，我们国人的慎终之远很重要，没有人能否认，但是抢救灵魂更重要。如果你花了很多钱财很多铺张，为了死人要风光一下，抬着棺材满街走，这样说啊，那你把这个钱拿去传扬福音救灵魂，哪样更宝贝。如果我们的父亲是基督徒，他去世了到天上去了，到乐园里去了，好的无比了，只要能够把他安葬好了，人归土为安了，出于土归于土就好了，你要何必要风光，要怎么样大大浪费钱财，那实在是为活的人做面。但是如果你父亲不是基督徒，你再有风光也不能救他的灵魂，他就下去了，沉沦到阴间去了。要紧的是趁他活着的时候传福音给他，这真正的孝道是孝在这里，不是孝在死后哦去给他风光风光，那是为你自己的面子。所以要在生前抢救灵魂传福音，让你的父母都得救。不要说他是佛教徒吗，我的母亲也是佛教徒啊，他的悔改悔改得很彻底，许多人背景都是佛教，为什么能够信离弃虚妄归向真神，就看我们有没有心了。我们都是狼心狗肺，有人骂我们，看见自己的亲友不信主居然无动于衷，是狼心狗肺，人骂的没有错而已。我们看的是不肉之亲前来下地狱无动于衷，我上天堂享福你去受苦活该，我们狼心狗肺，我们实在没有信。我们实在昨天晚上我们的纪念主的降生唱了首诗歌，说我们在欢度佳节是很快乐了，但是不要忘记还有亲友在主以外。因此实在看看，我们如果真正相信有天堂地狱的话，相信将来有审判的话，你今天你我就不是这个样子。我们不能坐在那儿享福，每天听听道很舒服走了就完了，忘记了就在你自己同床铺上睡觉的，同床异梦的，你的丈夫你的妻子都还没有信，你今天能够一点都不动动啊，无所谓，狼心狗肺。所以在这我们看见，实在我们要接受许多不信主人骂我们，因为他们一信了叫做哎呀我得到好处了，你老实不告诉我，你信了这么多年都不告诉我，你确实莫名其妙，我们被人家骂没有话说，没有话说。所以在这里你看看，这就是我们真正愚，都是愚昧，不晓得真理。真理很清楚告诉我们说，将来不信主到什么地方去，今天信主了，我们里面不仅今天有平安，将来来生我们在主的里面享受永远的福乐，那是何等快乐的事情。而且这个救恩是一举手之劳就得到了，不要出代价，白白的，这何乐不为呢？你为什么不传呢？我们今天来到了聚会，为什么我们不打个电话请请我的亲友呢？还不信主的写个明信片通知他来，自己家里的人把他带来，拉也拉来，哭也哭，把他哭来拖来，你说我不忍心将来你下地狱，你不要怕这个丧气的话讲干什么，你今天怕讲丧气的话，将来主责备你怎么办，主在基督台前打责备你，你这个又恶又懒的人。所以我们真实弟兄姊妹要破除情面， 我们应该说应当说的话，应该做应当做的话，不做事，不要等到将来站在金字塔前被主责备，那个时候真是无地自容啊，在空中呢去找洞，洞都找不到，无地自容，钻洞都没地方钻，实在要求主怜悯，我们实在是愚昧的，需要求主救我们脱离愚昧，进到智慧里面。还有一个行，就是救乱，需多动乱的事情。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收听那个天人之间的节目，这个节目一年多下来，感谢主，反应各方面反应很多，我每次收到很多信件，也带来很多问题，也让我知道有很多很多基督徒遭遇的难处，也还有许多慕道朋友的问题，我们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多问题，许多问题一句话就是乱，许多不信主的朋友们呢，就是归罪于上帝，说是上帝为什么不管事儿，在睡觉不管事儿，今天世界这么乱他都不管，战争、饥荒、什么疾病、凶杀、淫乱，什么那么多贪污弊，上帝如果是公义的话，他只要动动指头就解决问题了，为什么他不动啊？很多人存到这样的心，责怪上帝。我常常想到我们的主啊，是个被人误会最深最多的一位，他在世上被人误会，他今天在天上还被人误会，甚至他活在你的心里还被我们误会，有时候我们觉得求得不到又怀疑他的爱，这什么事儿好像主没有力量给你解决，又怀疑他的能力，我们常常会错怪主，但是神有他的时候，神做一切是有他的定规，他的时间表不能随便改，你我不能用我们的意志去改变他的旨意，我们只有顺服，并且我们相信这个世界将来结局已经定规了，就是被火焚烧，这是已经定规了，没有药可吃的，除非福音传福音救灵魂，是把每一个世上的灵魂从不同的地方不同的角度的角落里都救出来，救到教会里面成为上帝的儿女，这个世界本身你不要希望它有盼望，所以明明讲它要毁灭被火焚烧的，我们不是危言耸听，这实在如此，走经天天走向灭亡，已经是一塌糊涂无药可吃了，但是唯一的拯救在耶稣基督里面，神不是不爱这个世界，他不爱这个世界为什么把独生子给我们，他爱太爱了，爱得没话说了，可是他是公义的，他不能够随便说哎，就这么一句话就免掉罪，他要出代让你付出代价，他是公义的神，不能说无罪就无罪，要出代价，罪的代价在哪里，就是他爱耶稣基督身上偿不了罪的代价，所以我们除了他没有别的盼望，应当信他，信了主之后我们真是在里面有平安喜乐，在外面活出来的就是诸般的恩赐，神给你要你用他的恩赐，给你的恩赐去做工，去救灵魂，这样一来就把乱就变成治理啊，治理的治啊，拨乱反正，就把这个乱都平反了，人今天是落在乱，为什么乱呢？自我中心，自己坐在宝座上做什么都是乱，你换了一个人做宝座，耶稣来做宝座，做什么都是顺理成章的，天心厌乱，古人说天心厌乱，我们的神心讨厌乱，他要按部就班，一切和秩序，要你顺服，所以我们能够守住这个，那就是平乱反治，完全能够就乱为治，这个就是他的关于这个行活之行三者的配搭。最后要提到一点，就是教会的工作也跟他这三者有关系，教会一切的圣功不外两条路线，有的专心祈祷传道，一个管理饭食，我们教会有灵修部有行政部，灵修部祈祷传道，行政部管理饭食，我们25个小组两个部就是这样排的。那么这三者呢，你看看我们讲的生命真理道路，就是分别求这三方面，也就是祭司先知君王的工作，讲祭司的工作是祈祷，祭司就是天天的祷告替人代祷，耶稣基督在天父右边替我们代祷的大祭司，祭司是祷告的工作。那么传道是先知的工作，先知传道，君王呢就是管理的工作，君王做管理，所以教会中间也有这三方面的恩赐，有的是祭司的工作做祷告，先知的工作是做传道，君王的工作做管理，这三者配合起来教会必然兴旺，因为这三者都在耶稣基督里面合而为一了，我们不能分什么高什么下谁重谁轻，都在基督里面，因为都是基督祭司先知君王三者他的身份 道路、真理、生命是他的介绍，这三者配合起来，教会工作就做开了。因此我们应当在主的面前实在弄清楚，我们要配搭，不能有轻有重。所以我兄弟在服侍弟兄姊妹，在教会中间带领走条生命的道路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孔子讲的啊，无求备于一人，不要求备，成全得备那个备，完备的无求备于一人，不要在一个人身上要他摆出诸般恩赐，不可能的，无求备于一人。汉书里面班超传里讲的，水清无大鱼啊，水太清没有大鱼，你瞧这道理。水清无鱼啊，孔子家里也讲了，水太清就没有鱼了。为什么？水太清啊，清可见底，见底那个鱼一来啊，还没怎么长大就给人家抓走了。所以水清无大鱼，古人讲的很有道理。一个不要察察为名，我们什么事情哎呦在那叮叮叮叮的紧紧的不行，我们要晓得我们有诸般的软弱，主都担待。别人也有诸般软弱，我们要担待，彼此担待。恩赐虽然有不同，地位是相等，所以我们要记住，这三者都在耶稣基督里面。无论祈祷、传道、管理、办事，都是重要，没有一个不重要。我们这一年快过来了，明年都要新的开始。下一次主日是元旦，我们要把明年的标杆呢，要公开的截取，也求主真是赏赐给我们有更多的同工啊，能够一同配搭。我们在主里面彼此包容，彼此担待，彼此帮助，彼此相爱，彼此相信，彼此尊重，能够这样做呢，我相信主耶稣基督的身份、他的职位、他的工作、他的介绍，都能透过他的教会啊，充分的彰显出来。那个时候你我在主里面就能够蒙主悦纳。愿上帝赐福我们。我们祷告。天父啊，我们感谢赞美，今天我们纪念你爱子耶稣基督的降生。虽然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肯定的日子，可是我们知道你在将近2000年前实实在在已经降临了人间，不久你还要再来。我们今天用纪念你的身份，我们传讲这个信息来纪念你，求主借着这个信息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慕道的朋友能够认识你，也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位基督徒能够更爱你。我们谢谢主，求主在今天聚会中间动你的善功，在这个大好的日子里面使更多人能够悔改相信。我们中间如果有慕道友，特别求主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不犹豫，有胆量，有信心，能够举起手来接受耶稣做救主。今天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愿意在今天这个日子里接受主的，请你举个手。好，拿到单子上来，去举手，再举一下啊！我们看到拿到单子上。还有哪一位呢？还有哪一位？楼上楼下。我们今天愿意接受主耶稣的，后面有啊。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不要单言啊，我们时间过得很快。还有哪一位愿意在今天聚会中间说我要耶稣？虽然我对道理还不太清楚，可是我相信我信了主之后就能够更明白。还有哪一位？如果你不确定你到底得救没有，你说我已经受过洗了，但是你到底得救没有，你里面有没有真的生命，你真是要求主怜悯。如果感动你了，你也不要难为情，我受过洗还举手吗？每次都有人受过洗举手了，他没有确定知道过得救没有，那么他今天可以表示。有没有这样的人？如果你觉得我实在没有得着，今天愿意接受也可以举手。感谢主。还有哪一位呢？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好，那边还有哪一位呢？感谢主。还有没有拿到单子下？还有，感谢主。我告诉你，昨天晚上据谭道祖告诉30几位记名，昨天晚上我没有叫他举手，昨天晚上就有30多位他记下来，他愿意记名加入教会，也感谢主。还有哪一位没有？今天好，谢谢主。先你们填好单子，就请你把你的真姓大名写得清楚一点，我们给你寄信啊，探访比较方便啊，地址电话写清楚了。还有哪一位？是不是还有哪一位今天愿意说我在主前决志，从今以后实在重生得救，求主怜悯？有这样的人还可以表示。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我们低头感谢，我们感谢恩主，你的恩典总是够用，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爱没有离开我们，你的恩总是丰丰满满。